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铁血宰相朱镕基病逝，江猪体制成绝响；第二个是印尼说我们只是过行演练；第三个是 Manus 恢复独立运营。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中国 AI 智能体公司 Manus 8月11号宣布恢复独立运营，腾讯、真格基金、红杉中国等原股东以20亿美元的价格从 Meta 手中回购 Manus 股份，那么交易价格接近 Meta 去年收购 Manus 支付的价格。腾讯还会收购，还收购这个 Benchmark 原来持有的股份，那么这就意味着腾讯将成为 Manus 最大股东，这也意味着 Meta 收购 Manus 的交易在完成交割8个月之后正式的逆转。 Manus 是中国连续创业者叫萧红2022年在中国创建的一个叫通用智能体公司，那去年三月推出 AI 智能体产品，四月美国硅谷风险投资机构 Benchmark 领投 Manus， 投资规模是7500万美元，那么 Manus 当时估值是5亿美元。那么去年七月 Manus 关闭了中国的运营实体，把骨干团队转移到了新加坡，目的是规避，其实当时是规避财政部对 Benchmark 投资 Manus 的调查。那么 Meta 是去年12月以20亿到30亿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 Manus， 三个月之后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完成，那原投资人退出， Manus 的创业团队全部加入 Meta。 但是到了今年4月27号中国国家发改委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 Meta 收购 Manus， 要求交易双方撤回收购恢复原状。那么之后 Manus 跟 Meta 开始切割，彭博社报道说6月初开始 Manus 的员工被禁止访问 Meta 内部数据， Meta 员工也不能够继续使用 Manus 工具。Manus 8月11号宣布恢复独立运营，并且表示Meta 收购完成当天以及之后产生的用户数据会在8月23号到24号删除。那么 Manus 表示用户如果受影响可以在8月23号8点前备份数据，备份你的资料，到了8月25号8点恢复你的资料。那么在此期间不受影响的用户可以照常使用 Manus， 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值得注意的是 Manus 本身的业务正在快速增长，财经网报道说 Manus 年化经常性收入从去年12月的1亿美元增加到今年6月份的4亿美元，1亿美元讲的是年化收入变换算成年收入，那么今年6月的时候它的年化收入变成了4亿美元。那么腾讯成为最大股东也就意味着 Manus 重新进入了中国科技资本控制的范围。 Manus 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科技公司的收购失败，而是中国政府对 AI 等科技产业境外转移实施实质性的控制。 Manus 把公司迁到新加坡并且关闭中国的实体，最终仍然无法完成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出售。那么随着中国七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投资规定，涉及关键技术、数据和人员的海外投资以及资产转让受到了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 Manus 被迫从 Meta 手中回到腾讯等中国股东控制之下，它成为这个监管模式最直接的案例。这也意味着中国科技领域不再可能获得任何外商风险投资，因为这个领域已经不具有任何投资价值。 所以外国的风投风险投资机构啊，他们已经不可能再进入中国了啊。所以这个政策看上去很厉害很凶狠的样子，但其实非常愚蠢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欧洲、印太地区40个国家8月11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各国进行弹道导弹试射时至少要提前24小时通知周边国家。那么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今年7月6号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最终落在了所罗门群岛、瑙鲁和努瓦图图瓦卢之间的南太平洋海域。这是中国时隔两年再次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中国发射导弹之前只向极少数国家发出了一个简短的通知。美国和这些他的盟友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在没有充分提前通知并提供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将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增加误判风险，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也不符合拥有远程导弹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这40个国家要求导弹试射通知至少要提前24小时发出，内容包括导弹类型、发射时间、窗口、区域和方向，同时按照国际标准向航空和航海人员发布警告，明确预计落区啊，降低误判和事故风险。随着中国远程核打击能力的扩大，试射活动进入某些国家周边海空域提前通报已经不只是外交礼节，而是防止核国家之间发生军事误判的安全机制。所以这份联合声明就是针对战略导弹试射的透明度的问题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导弹演习的问题啊。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印度尼西亚海军发言人通古尔8月12号表示，印尼军舰将会在返航途中与沿途经过的国家的海军举行演练。他强调，即将在台湾东部海域与中国海军举行的演练只是一般的过航演练，不是作战演习，符合印尼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过航演练就是我们碰在一起打个招呼就走了，就这意思啊，叫过航演练。中国国防部8月11号宣布，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将会在8月中旬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湾与东海域进行通航演练，内容包括通讯操演和海上补给。台湾大陆委员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指该演习是军事挑衅，中国应立即停止 此类破坏现状的违宪行径啊。陆委会在声明中指出，中国近期接连采取行动，包括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巡查，现在又试图与其他国家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形塑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和印尼海军过去举行过联合演练，但是这次北京第一次公开宣布两国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演练，这也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啊。那么这次演练的敏感点不在于演练的科目，而在地点啊。台湾东部海域过去被视为台湾重要的战略纵深，也是美日等外部力量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重要方向。那么印尼强调演练只是舰艇返航途中的过航演练，目的就是淡化演练的军事性质，避免外界把它解读为印尼参与了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那印尼又不是小孩子，他接受这种要求他就知道这个后果。 第四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中国航天发射成功率连续三年下降。今年截至目前为止，中国进行了56次轨道发射，52次成功，4次失败，成功率降到了 92.86%。 2024年中国进行了68次轨道发射，失败2次，成功率 97%。 去年74次，失败3次，成功率 95.9%。 今年跌到了92%。那么按照发射次数计算，平均每次出现一次错误的间隔，24年是34次，25年是25次，今年缩短到14次，每发射14次就会出现一次失败。那么今年四次失败分别是1月份的长征3号乙，然后是谷神星2号，4月份是天龙3号，8月10号发射失败是长征7号甲。那么中国航天发射失败增加的同时，发射规模正在快速的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完成了44到48次航天发射，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那么其中商业发射占到六成以上。那么中国目前正在大规模的建设低轨卫星互联网，包括千帆等卫星星座，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把卫星送入轨道，所以推动火箭发射进入高密度阶段。从数据上看，中国航天面临的问题非常明确，发射次数快速增加，可靠性正在下降。那么过去之前，现在就可靠性每14次出现一次失败。高密度发射正在考验中国的火箭制造质量控制和发射保障体系。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过去一年资产暴增 38.5 倍。梁文峰现在身价达到395亿美元，跻身全球前50大富豪。梁文峰财富急剧增长，反映了中国新一轮财富创造正在从房地产互联网转向 AI 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那么过去20多年中国首富的行业变化和中国经济轨迹同轨，经济轨迹同步。中国加入世贸之后，财富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农牧业和零售业。希望集团的刘永好，01年成为中国首富，之后就是丁磊、黄光裕就是国美的老板。那么反映市场经济扩张、消费增长带来了第一轮财富积累。2000年代的后半段，房地产开始进入高速扩张，土地和住房成为重要的财富制造机器。07年碧桂园的杨惠燕成为中国首富，13年、15年、16年万达的王健林三次登顶，2017年许家印成为首富。所以中国最富有的人群高度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0年后半段这个互联网平台崛起，马云14年首次成为中国首富，18年到2021年连续三年排名第一，腾讯马化腾长期也是位居前列。那么中国创富的核心开始由土地房地产转向互联网平台跟数字经济。进入2020年代，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传统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财富结构再次变化。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成为2024年首富，并且在2026年再次成为首富。那与此同时，宁德时代的曾毓群2021年保持在富豪榜的第三到第六，那显示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产业进入中国财富创造的核心领域。那现在梁文峰凭借他的 DeepSeek 迅速的进入全球前50大富豪，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加入这一轮财富重组。这是第六。彭博社报道，纽约梅隆银行高级策略师于杰夫 推出一个叫炸猪排咖喱指数，他以日本连锁咖喱饭店叫 COCO 一番屋， COCO 一番屋有一个炸猪排咖喱饭，炸猪排咖喱饭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一个菜，他就用这个来衡量日元的购买力，那就按照这个指数计算，日元对美元，美元对日元的合理汇价应该是多少？一美元对 62.18 日元。8月12号上午，日元的汇率是一美元对 159.23 日元。按照炸猪排咖喱指数的购买力评价计算，日元被低估了大概 61%。于杰夫认为，和汉堡相比，炸猪排咖喱饭更贴近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更能反映日元贬值对日本生活成本和实际购买力的影响。 COCO 一番屋是全球最大的咖喱饭连锁的品牌，它在全球有1500家店，按照这个指标，如果日本购买力要恢复到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日元需要大幅的升值。经济学人有一个巨无霸指数，巨无霸指数也显示日元被低估，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它按照不同国家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计算，美元对日元的合理汇价应该是一美元对80日元。那如果按照这个来计算的话，日元被低估了接近50%。那么类似的指标还有什么呢？还有全球星巴克价格指数，叫什么？叫高杯拿铁指数啊，就是它的 VETA， 好像是叫 VETA 吧啊。还有就是衡量非洲购买力的肯德基指数。那么这些指数虽然都不是正式的汇率模型，但是它共同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市场汇率和普通消费者实际购买力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距。而日元正在处于这种差距最明显的货币。那么日元疲软正在直接影响日本家庭，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日本出国旅游成本大幅增加，食品、餐饮和消费品的价格也受输入性的通胀推动，所以日本和美国最近联手干预汇市，目的是要阻止日元跌到，日元持续下跌。但是最近日元又涨回来了，又跌下去了，又跌回去一半啊！这是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今年初夏以来，至少有11名法国青年因为携带大麻在泰国机场被捕。年轻人的家属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跨国毒贩集团的毒骡，就是帮别人带行李啊。法国解放报指出，招募者以智能手机贸易公司的身份来接触年轻人，以提供免费机票和住宿引诱他们携带指定的行李通关。一名20岁的男子今年7月中旬和一名法国男子从泰国起飞去巴黎，在机场被捕。泰国海关在行李箱中发现了 16.8 公斤大麻。法国负责打击毒品犯罪的检察机关在调查幕后组织者、犯罪网络和招募的方式。法国官员说，2022年泰国放宽大麻管制，那么从泰国向法国走私大麻的案件明显增加。跨国毒贩集团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把传统毒骡的模式包装成跨境工作，年轻人落入陷阱就可能面对非常严重的毒品犯罪指控。另外，新州日报报道，马来西亚警方指出，今年截止8月，有14名马来西亚公民向海外运送毒品时被捕，查获毒品73公斤。这14人包括13男3女，其中6人在台湾被捕，3人在印尼被捕，2人在菲律宾被捕，香港、澳门、马尔代夫各有1个人。查获的毒品包括33公斤冰毒、26公斤摇头丸，还有6公斤大麻和海洛因。 还有1公斤左右叫克他命。马来西亚警方说，今年以来吉隆坡国际机场破获了41起毒品案件，逮捕了51人，查获了1268公斤的毒品，一吨多啊，总值超过9600万令吉，其中1244公斤是大麻，大麻花占全部毒品的98%，主要是大麻花。那么被捕的51人，其中有12人马来西亚人，14个英国人，8名新加坡人和5名法国人。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数据说明，利用航空旅客跨境运毒非常活跃，年轻人如果受到高额报酬的引诱，成为毒品贩毒集团的毒罗，一旦被查获，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毒品犯罪指控，这个千万要小心，别人让你带行李怎么都别干啊，后果很严重啊。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MAR 8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二手房交易环比下降1.7%，经季节调整，年化成交406万套，同比增加0.7%。MAR 指出，高房价和高抵押贷款利率持续的压制美国的住房需求。七月份美国二手房中位数，二手房交易的中位数43.4万美元，同比上涨2%。房价连续37个月同比上涨，涨了37个月，涨了3年时间。那么6月份中位售价是44.3万，这个月比上个月还少了点，上个月是44.3，这个月是43.4。44.3万美元，这个房价中位数，六月份是19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与此同时，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到了6.69%，连续5个星期上涨，达到1年来的最高水平。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推高了通胀预期，结果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房贷利率就上升。所以中国美国二手房市场低迷了3年，房价涨了3年，二手房交易低迷了3年。因为年化成交量通常是多少？通常是520万套，一年成交。这3年美国二手房交易只有400万套左右，那么去年美国二手房交易处在30年来的最低水平。那房地产市场同时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截止7月底，美国待售的二手房154万套，环比下降1.9%，同比下降0.6%，远远低于常态，常态通常是200万套。结果现在只有154万套。那按照现在的销售速度，美国待售的二手房数量相当于 4.6 个月的供应量，低于正常水平的5到6个月。就是二手房挂牌量应该是5到6个月的交易量，现在只有4到6个月， 4.6 个月啊。那么高瓶经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温伯格指出，很多业主在疫情期间锁定了超低利率，就是房贷的超低利率。那如果他们现在卖房，再去重新买房，他就要承担很高的利率，那个时候可能只有3点几、4点，不到4，现在已经快7了。所以我要是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再去买套新的，那我的利率就可能是6到7，他们就不愿意换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高利率锁定业主，房源减少支撑了高房价，高房价加高利率把买家挡在市场之外， 所以美国房地产市场目前面对的，它不是需求疲软啊，它是高利率造成的市场冻结啊，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第九条新闻，美联社报道，葡萄牙足球明星 C 罗和相恋十年的乔治娜罗德里格斯8月11号在葡萄牙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啊。C 罗的公关团队表示，他们在里斯本附近的海滨小镇叫卡斯卡伊斯啊举行了一场私人婚礼啊，他们的五个孩子全部在场，两人随后在Instagram 发布婚戒照片。 C 罗和乔治娜201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相识，当时乔治娜在一家奢侈品牌店工作啊，两个人开始交往，共同生活了十年。那么 C 罗现年41岁，五次获得足球先生 名誉啊，他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足球明星之一，他接下来将第六次代表葡萄牙参加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参赛届数最多的球员之一。 C 罗现在正在效力沙特的一个利雅得胜利队，球队将会在星期六开始新的赛季，婚礼结束之后 C 罗将会重新投入俱乐部和世界杯的备战。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悉尼中国城经营了47年的皇冠饼店突然关闭啊！法庭文件显示，经营皇冠饼店的公司拖欠了84万澳元的税款，目前面临清算。那么皇冠饼店位于悉尼的这个西街 Haymarket 西街，是当地著名的老字号，华人老字号，它的奶油泡芙和点心闻名，它的门店外的小窗口经常有人排队买它刚刚出炉的奶油泡芙。皇冠饼店关闭之后，它所在的大楼随后就贴出告示，说这个物业已经依法接管。那么这栋楼，皇冠饼店这栋楼是三层的建筑物，正在进行重建，准备建一个16栋的综合楼，其中有22套住宅公寓。那么皇冠饼店经营了半个世纪，那么这家悉尼中国城的老字号就此结束营业。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碧谷园在马来西亚开发的森林城市正在成为跨国电诈集团的温床。这个总投资1000亿美元的超级房地产项目推出了十年，现在处于烂尾状态，大量的住宅长期空置，它成为东南亚最著名的鬼城。 BBC 报道说，马来西亚警方今年七月突袭森林城市32个地点，捣毁了两个从事加密货币投资和爱情诈骗的电诈集团，逮捕了335人，其中有309人是中国公民，查获了313台电脑、1557部电手机、17台手提电脑和其他设备。这两个电诈中心分别藏在一栋住宅的27套公寓和5栋独立住宅当中，他们主要是针对海外受害者实施诈骗。那碧桂园投资开发的森林城市是个巨无霸，它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南部啊，距离新加坡不到5公里。项目是2016年推出，整整十年时间，占地14平方公里，非常大。它本来要建一座可以容纳70万人的国际新城。十年过去了，森林城市原定开发计划只完成了 15% 到 20%。实际居住人口不到5000人，还不到原规划的1%。那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碧桂园自身也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啊。那么森林城市项目也陷入困境，大量空置的公寓加上人口稀少又靠近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所以森林城市成为电诈集团理想的藏身地。随着柬埔寨加强清剿这个电诈园区，电诈集团开始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转移。 当地居民告诉 BBC 记者说，诈骗电诈集团在森林城市的活动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森林城市原本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海外扩张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那现在成为跨国电诈产业为跨国电诈产业提供了生存空间，从烂尾的鬼城到电诈集团的藏身地，森林城市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和东南亚电诈产业结合的一个特殊样本。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铁血宰相朱镕基病逝，江珠体制成绝响。抱歉。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讣告，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8月12日11时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50年代他在国家纪委工作期间被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平反，后来他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他调任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委、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2年10月朱镕基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成为政局常委，也成为常务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出任总理，2003年卸任。朱镕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和总执行人。中国现代经济制度是在朱镕基手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在他掌管中国经济的90年代，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今天中国的财政、金融、外汇、房地产、对外贸易体系的基本框架就是在朱镕基时代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通过总结朱镕基的主要的他的政绩，可以梳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的脉络。93年朱镕基以常务副总理的身份兼任人民银行行长，那个时候的行长他的前任是李桂显，国务委员李桂显。那他朱镕基兼任人民银行的行长就是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强化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权力，同时把政策型金融和商业金融分开，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型银行，在推动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所以中国现今的银行体系的基本结构就在这个时期形成。1994年朱镕基推动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源，建立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税制体系，大幅的增加中央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那么分税制改变的不只是重新分配财政资源，而是由此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直到分税制的实施，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样是在1994年，朱镕基推动外汇体制改革，取消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同时建立新的外汇管理体制。这项改革统一了人民币汇率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以及后来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了基础。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之后，朱镕基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分房，把住房从单位提供的福利转变成为市场交易的商品，并通过住房公积金、银行按揭和商品房制度推动居民购房。 这项改革真正打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银行信贷、居民住房资产从此就结合起来，房地产随后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产业，也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银行信贷和中国家庭财富最重要的载体。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败笔就是土地制度出让收入不计入一般性预算收入，就是不做财政收入，卖地的收入变成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地方政府以此开启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到后来就形成了高房价，土地财政、房地产高度金融化都和这套制度直接相关。朱镕基任内最大的败笔是什么？是国企改革。事实上朱镕基并没有真正改革国企。之前中国尝试过承包制，后来又尝试股份制，都没有解决国企的问题。因为国企它既不是真正拥有者，也没有经营能力。到了朱镕基时代，他最后选择的不是继续改，而是甩掉这个包袱。所以朱镕基主要的措施就两个。第一，禁止政府财政补贴亏损国企，切断国企的输血来源。第二，政企分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这两项措施带来的后果就是国企大规模的裁员，这就是90年代的下岗潮。国企缺乏经营能力，一旦政府停止输血，国企只能裁员、停产甚至倒闭，所以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那么中国就由此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下岗潮，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啊，中西部，东北跟中西部国企高度集中的工业城市基本上陷入瘫痪的状态。所以朱镕基所谓的国企三年脱困没有解决国企的问题，他只是把国企这个财政包袱甩了出去，变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的民生灾难。所以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是失败的，这是他政治生涯无法回避的污点。有人说朱镕基是铁血宰相，我知道那些血是下岗工人的血。朱镕基任内的另外一项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大政策就是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999年朱镕基直接参与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他专门去美国访问和 Clinton 谈这个加入世贸的条件。朱镕基问 Clinton， 有天晚上朱镕基偷偷的，也不叫偷偷的吧，私下就去了白宫跟这个 Clinton 谈。朱镕基问 Clinton，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你让不让我加入？Clinton 说 No， 我不会。为啥？因为国会不让。当时的情况就这样。那朱镕基说那我知道了，后来就走了。就这么，实际上朱镕基访美要说服 Clinton 让中国加入世贸是没有谈成，最后加入是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最后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经济就真正的进入了快车道。朱镕基推动了税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电信改革、电力改革、民航改革。朱镕基所有的改革中心思想就是分拆南船北船，分拆成南船北船，电信公司分拆成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那么这个造船业也是南船北船习近平反过来合并央企和，所以大家就知道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分拆，什么叫逆改革，逆改革就是合并习近平就不断的在合并，所以这简单直观的就是这个但是真正决定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的是金融、 分税制、外汇、住房、加入 WTO 这几项。那么这些改革之间其实有很清晰的制度联系。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掌握主要的财政资源，那地方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获得收入。那住房市场化创造了庞大的房地产市场，那银行体系为房地产和企业提供信贷。那么所谓的国企改革没有解决国企的问题，而是通过停止财政输血把亏损企业转移出去，亏损企业的成本转移出去。外汇改革，因为有外汇改革，所以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就全面的和全球市场接轨。你没外汇改革，中国出口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朱镕基的改革形成了中国经济基本的运行模式，中央集中财政体系，地方政府、地方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还有就是出口制造业。这套模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制造了后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房地产泡沫、土地财政、地方财政失衡、高房价、大量的下岗职工造成的社会分化。所以你沿着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你沿着制度脉络追上去，都可以追到朱镕基时代。所以朱镕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他参与设计和强力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他建立了中国经济现代运行方式。所以朱镕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他推行的这些方式，和最核心的是什么？改革。改革这两个字是和朱镕基这个经济改革四个字啊，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和朱镕基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就讲讲朱镕基跟江泽民的关系。你要看就是朱镕基和江泽民的关系是理解朱镕基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朱镕基是国家纪委出身，后来国家纪委分拆，经委、纪委。那么他后来去上海，他是京官去上海当市长，江泽民书记。江泽民跟朱镕基在上海打得头破血流，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不好。为什么？两个人都非常强悍，一个是性格，一个是工作方式，差异非常大，双方冲突不断。江泽民去北京给邓小平只提了一个条件，我去北京朱镕基不能来，邓小平答应了，邓小平转身就把朱镕基调到了北京。所以邓小平是最没有政治信用的中共领导人。但是朱镕基去了北京之后，朱镕基跟江泽民形成政治联盟。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总理是李鹏。李鹏控制国务院，基本上控制到了处长，就是处长的升迁李鹏都要过问。李鹏时代有部长，因为李鹏是啥都不懂，但是李鹏是个非常好的官。李鹏他不干预，他把所有的权力全给了部长。所以当时李鹏对国务院的控制得非常强。那江泽民到了北京实际上是个空心老官，他又没有人脉，国务院又不在他手里，那怎么弄？1991年邓小平把朱镕基从上海调到北京当副总理，92年就政治局常委，做常务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那李鹏不就架空了？李鹏一被架空，江朱体制就形成。江泽民、朱镕基这两个互相不喜欢，但是互相需要。江泽民为朱镕基推动经济改革提供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朱镕基为江泽民建立他 建立和巩固他的权力结构提供最关键的支撑。所以江柱体制成为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权力联盟。那8月17号江泽民是百年诞辰，8月12号朱镕基去世，差五天就是8月17号江泽民百年生日，朱镕基去世98岁，差两岁，这也给江柱时代留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注脚。江柱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时代，没有之一。江柱时代之后，中国就逐渐失去了改革的能力，直到习近平逆转了中国的方向。江柱时代之后就是胡温时代，你在胡温时代看江柱时代，就像习近平时代看胡温时代，或者你翻过来讲，你在江柱时代去看胡温时代，就像现在的胡温时，就像当年的胡温时代看现在的江柱时，习近平时代一样，理解吗？所以现在有人在怀念胡锦涛，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行为了。好，那我因为朱镕基时代是我当记者贯穿了我整个的记者生涯，所以我非常了解朱镕基的改革。朱镕基还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就讲完了。就有一件事情给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那场记者会，那是我记者生涯里最震撼的一场记者会。那个记者会绝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场这样的记者会，就是现场基本上我觉得至少有3000个记者，中外记者至少有3000人，在现在所谓的金色大厅，金色大厅当时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过道，但是场面很大。朱镕基开记者会，朱镕基开记者会上来，朱镕基就讲，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将一如既往，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的这种豪言壮语，就是改革精神，这种改革的决心，他的100口棺材实际上讲他的是改革的决心。朱镕基的改革的决心和朱镕基改革的成果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那场记者会到最后，现场3000名记者由衷的给他鼓掌，这是没有见过的，外国记者不会给中国官员鼓掌，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跑两会啊，98年是最后一次啊，应该是。那场记者会真的很感动啊，而且我还记得很清楚，记者会结束了，我们应该是从北门出，大会堂北门出下来以后，是北门出了，一出来，因为我们当时记者当时是住在北京饭店，从大会堂要走到北京饭店，因为戒严，就是车进不来。我们从北门出来之后，就沿着长安街往北京饭店方向走，鹅毛大雪飘下来，鹅毛大雪很壮观，好像有一种冥冥中有一种特殊的安排。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就是音频啊。现有需要的网友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哦，明谢，初代黑雷，谢谢，姥姥王，谢谢。哦，姥姥王好久没见了。 啊，姥姥王你好啊，问候王先生风雨无阻的陪伴我们，成为会员六年半，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有的时候王先生因为每日新闻时间过长而道歉，其实这是我最信任的新闻报道，除了内容以外，与网友的即时互动充分地发挥了他的底蕴和睿智，利用这个机会赠送十名会员，愿大家且走且珍惜。谢谢啊，谢谢姥姥王。姥姥王是我们这个节目见证的最友好、最支持、最暖心的会员。谢谢你啊，姥姥王。观点，祝融机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还是他说过给贪官准备100口棺材，给自己留一口啊。啊，现在用上了啊。今天新闻播了一段片段，朱镕基讲谁搞垮香港就不让党和党，就不让党成为历史罪人，不是这样讲，话不是这样讲的。我瞬间想问你，当年的预言了习近平吗？啊，他说谁搞垮香港谁就是历史罪人，应该是这样，谁搞垮香港谁就是历史罪人，应该是这样说的。情况1998年学校组织参观人民大会堂，我曾经和朱镕基总理擦肩而过，他出行只有几辆奥迪轿车，大会堂北门也没有清场，算是清明了。朱镕基主持创立了诸多经济制度，包括社保、公积金等，持续至今。媒体较少提及的是中央银行制度，1995年人民银行法明确禁止政府债务货币化，央行不能买财政部的国债，这一法律约束保障了人民手中的人民币财富，至今没有被恶性通胀稀释。朱镕基总理做了他能做的全部，一路走好。观点，朱镕基三大败笔，一是让几千万工人下岗，却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二是医疗改革让医院变成了赚钱机器，三是加入世贸时先承诺后不执行，以欺骗的方式入世，第三肯定不能算他，第三不能算他，他就是让你参加，参加以后03年他就下了，那不管怎么不执行不是他的事儿啊。医疗改革我也不同意，国企改革我认为他是他的败笔。但是我认为他第二个败笔就是房地产，就土地收入不纳入财政收入，就是作为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块，当然我认为分税制是有缺陷，分税制中央政府分的太多，中央政府分的太多，地方政府只能去搞地。如果分税制中央政府别拿那么多，中央政府只拿 20% 甚至 15%， 实际上中央政府只需要 20% 甚至 18% 就够了，它只涉及这么多事权，因为大部分的事权都在地方政府。那房地产市场的局面如果分税制这一块改变一下，不是455是2080，然后土地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中国的面貌会完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谁都不是诸葛亮啊，我这是事后诸葛亮，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谁有责任，胡锦涛有责任，习近平这个朱镕基的改革不是个完整的改革，因为你不可能一次性改革全部到位。朱镕基他们下江珠下了以后，胡锦涛跟温家宝应该接着改，继续往下改，不断的改。就是我说的这两个调整应该是在胡锦涛跟温家宝时代逐渐的调整过来，这些毛病这些问题就会消除掉，但是没有。但是温家宝搞了一个4万亿，4万亿最后变成30万亿， 你现在看到的现在这个局面，朱镕基给了一部分启动，但是温家宝跟胡锦涛啥都没干，十年啥都没干，啥都没干，所有东西就开始恶化了，就这样的问题啊。情况我看到香港记者吕秋的推文，与同为香港记者的王先生共享，朱镕基去世了，很多回忆涌上心头，因为他是和香港记者互动最多的前国家领导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外访期间，一天进进出出酒店八次，结果每次都会停下来和我回答我们的提问，他还会专门抽时间安排和记者合影。江泽民也是如此，这种互动模式后来被他们的后一代继承，可以说是 一国两制下香港记者享有的一种特殊待遇。再下一任，在一开始还有同样的安排，后来香港记者随团采访外国领导人外访，现场提问的机会就彻底结束了，就是这样。胡温还行，当然江泽民跟朱镕基他们对记者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应对记者完全没有问题。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就是我们人大期间碰到过一次，很搞笑，那次非常搞，两会期间嘛，我们是从一个厅跑到另外一个厅出去去采访。我当记者的时候，两会的采访是开放，真的开放，所有的小组讨论全部都可以去。到了习近平时代，那就不用了，那只能在走廊那采访了。我们那个时代就你到处跑，那个时候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到处跑。人民大会堂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让你去的地方，柱子后面有个武警，你要经过的时候，武警就伸个手出来，这里不能过啊，就不让你过。但是你只要没有武警的地方，你都可以去，你就每个房间在开讨论的时候你就去。有一天我跟另外两个记者，我们是从那个房间那个厅到这个厅。那个厅呢就是江泽民去那个厅，去那个厅我们去听了一下，没东西我们就走，我们就往外走。我们边走边聊，我们几个记者边，哎呀，这不知道江泽民刚才讲了啥。就后面就有个声音，你可以问我呀。江泽民的声音是很重的喉音，你可以问我呀。一看回头一看江泽民，然后江泽民就一堆人就过来，就他去另外一个厅，你可以问我呀，就是那个时候的采访。那你现在哪碰得到胡锦习近平？习近平隔着200米已经拦在外头了，那是不可能。所以吕秋的这个推文，是的，什么叫改革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改革来自开放。为啥？你不开放，你知道外面是啥？你不知道外面是啥，你改革啥？你都不知道是啥。首先是开放，才有改革。那你现在你看，习近平封闭成啥样了？两会采访现在只开放走廊，啥都不开放。我们以前大会会场除了主席台不能去，底下都可以去，底下都可以去啊。那现在已经没有开，就是你知道采访过那个时代的两会，你就知道现在的习近平做的是什么，就是逆改革啊。其实我爸妈就是那个时候下岗的，他们在读书的年纪遇上文革，被迫辍学。当工人累死累活，又遇上朱镕基所谓的国企改革，当时还没有双休。我记得小时候我妈上夜班，我就睡在工厂的长凳上，就是这样。就最可怜的是这波人，知青最苦最可怜啊。网上有声音把江泽民这部纪录片简单理解为江派复辟，江派复辟不了，复辟啥？其实是一种低维解读， 政治派系依赖现实权力，不可能依靠一部纪录片重新出现。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下政治权力为什么愿意重新讲述江泽民，并重新定义江泽民时代在中共历史地位历史中的地位。这部纪录片记录的不是江泽民，而是2026年中国如何重新叙述自己政治历史。它是一部政治记忆样本。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直播二。昨天直播二我认为有几个时事评论员的分析我认为是到位的。因为江泽民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习近平的权力来源。习近平肯定江泽民的历史地位，就是肯定他自己的权力是叫合法的权力，合法传承。你看一下好不好啊？秦广当年在上海，朱镕基竞选市长，电视答辩与政见在国内是很罕见的方式。是的啊，你现在看一下习近平做的这些事情，那就是文革，那你就是个文革。那9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80，很多人讲80年代有多么多么好，其实大80年代还是非常的封闭和文革化。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是90年代。90年代啊。观点 ,Manners 事件本身也是另外一场权力任性的游戏戏码。实际上这玩意儿买卖一点也不会影响什么，反而会对市场产生帮助。但只讲究忠诚的政治，只会愚蠢的执行命令，没有任何迂回，高瞻远瞩。从中也可以看出 AI 什么支流的前景也就那么点上限。中国是没有能力离开外部资源和投资完成任何高科技内容的，如今拥有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抄作业加上锦上添花的改良，而 AI 往后就没有这等机遇了。是的，是的。不要相信美国 AI 业者对中国 AI 行业的评价，为什么？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忽悠美国的政治，获得更多的优待，进行更多的封堵，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黄仁勋之流，说啊，中国 AI 多么多牛逼，你再不开放的话，他们就会赶上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你稍微有一点常识，你就知道中国的 AI 是不可能和美国竞争的，任何条件都是不可能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效果，不是结果，理解吗？啊，所以，创富呢，老实讲，都是老百姓的钱，都是股民的钱啊。情况我发现，现在很多进入体制工作的年轻人会被体制迅速的驯服，他没有进入都已经驯服了呀。你看一下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教育的？军训完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告密，学校是什么样的氛围？他没有，中国的大学是被抽调脊梁的大学。是由一群抽调脊梁的学老师教一群被抽调脊梁的学生教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很容易驯服。中共在六四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系统性的驯服高等教育，系统性的建立制度。建立什么制度？驯化中国最先进的学生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后果就是你还指望人工智能啊，那是不可理喻的啊。现这些人不敢直接称呼自己领导人的名字，就像国内很少有人敢直呼习近平的名字一样。虽然我也是年轻人，而且也在体制内工作过，但我是个例外。我同龄人聊天，一提领导人都直呼其名，我这种行为好像会让那些人在体制中的人很难受。如果中国社会年轻人大多是这种风气，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可能非常的艰难。 情况坐标福建泉州，这个月开始二手房个税实施差额2%征收，比如买的时候100,000，现在卖100,000，差额90,000，20%收个税。地主家没有余粮，改收房产税，开始换着法儿敲竹杠。这个好像是一直是这样的吧？是20%吗？我印象中不是20%吧？有那么高吗？我不记得了，我已经不记得。这就是阴阳合同就这么来的呀，阴阳合同就这么来的。我们这因为这个差额的个税的问题，最近好多二手房都暂停交易，房东不愿意付税，购房者不愿意付出多出来的税，接下来好看了，又一轮暴跌。我印象中是他有条件，比如说3年以后交易啊就免个税啊，好像是这样啊。3年还是2年我忘记了。20%嘛，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太久了。有网友帮我查一下到底是多少啊，就是个税啊。情况现在基层干部天天躺平，包括农村的书记也是，名义上搞项目，实际上变着法各种项目的资金放到自己口袋养肥自己。农村都这样，何况位高权重的贪官，动辄十几亿也是常态。提问，刚才那个网友说养拉美兄弟，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加入才导致拉美后来的经济崩溃？听闻现在有拉美国家扭转的方向，是这样吗？拉美崩溃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拉美有没有？也没有崩溃。拉美北中比中国现在还是好过的，你去一下拉美看一下啊。很多人天天讲这个不行那个崩溃，其实地球上各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90%的国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都比中国好，90%，我讲的90%。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因为媒体要批评啊，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这个行那个行啊，这个不一样啊。对于朱镕基，我的观感是在共产党里算是不错的那一批，虽然他的改革造成了很多国有资产流失和下岗工人，但他算是一个敢对腐败国家动刀子的人。如果一个国家死气沉沉靠着发债征收高税一直混着，富人都跑了，剩下一大堆吃福利的懒人啊，什么情况？中国还有吃福利的懒人？你确定你搞得清楚状况吗？中国有吃福利的懒人吗？还不如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江珠时代记者能访问能写稿子，他们那个年代还能形容香港英国殖民文化是宜兴紫砂壶的茶记，那不是，那是那个谁，那是李瑞环讲啊，李润强讲，有他的味道，现在就不要提了，全部都化为乌有。OK， 观点，因为江珠和胡温做的事，多少还有的聊，所以敢面对记者。习近平做的事是彻头彻尾的不要脸，他经不起记者问，那不是。习近平我也采访过。朱镕基我倒是没采访过，因为他已经是总理了，采访不到。但是我听过朱镕基的演讲，当然是录音啊。我也听过江泽民的演讲，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江泽民，博闻强记，讲2个小时你都不会离开啊，很好听，他们的演讲都很好，他们都很会讲话。习近平是个没有内容的人，他是个没有话的人，没什么内容的人，就是他没有什么能够拿出来讲的话啊。但是呢，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情绪，谢谢老罗王这么多年一起陪伴我们，倾听简体中文圈最好的新闻评论中心。 王老师和团队辛苦，我们的陪伴也不差，希望所有的网友一切都好，中国早日自由。谢谢你啊，谢谢，非常好的网友啊。好，明谢 Peter Pa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